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开运三年冬十月甲子日，在正衙命史册封皇太妃安氏。己丑日，任命枢密直学士、礼部侍郎边光范为翰林学士，任命给事中边归党为左散骑常侍，任命翰林学士、祠部员外郎、知制告张沆为右谏议大夫。辛未日，任命邺都留守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任命侍卫清军都指挥使、运州节度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，兖州安审旗为左右乡都指挥使，徐州福彦清为马军左乡都指挥使，华州黄甫玉为马军右乡都指挥使，贝州梁汉章为马军都排阵使，前邓州宋彦云为步军左乡都指挥使，奉国左乡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乡都指挥使，明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。癸酉日，册封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。乙亥日，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涛代理侍卫司事务。丙戌日，凤翔节度使秦王礼从言去世，停止朝会，追赠尚书令。丁亥日，滨州节度使李德充去世，停止朝会，追赠太尉。十一月戊子朔日，任命给事中卢传为右散骑常侍，任命尚书兵部郎中监事御史、知杂事陈官为左谏议大夫。陈官因祖父明会议，请求改任官职，不久授予给事中。庚寅日，枢密使、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、平章事冯玉加官尚书右仆射，任命皇子镇宁军节度使石延续为陕州节度使，任命陕州留后焦继勋为凤翔留后，任命前定州留后安审旗为滨州留后，任命右仆射何宁为左仆射。甲午日，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弘佐恢复原任。丁酉日，下诏李守贞代理幽州行府事务。戊申日，冬至，皇帝在崇元殿接受朝贺。当月，北面行营招讨使杜威率领诸将带领大军从邺都北征，军队驻扎在瀛州城下，贝州节度使梁汉章战死，杜威等人因梁汉章战败，于是收军撤退。行军到武强，听说契丹入侵，想取直路从冀州、贝州向南，正逢张彦泽率领骑兵从镇定赶到，并说明契丹可以击破的情况，于是大军向西赶往镇州。十二月丁巳朔日，李谷亲自书写密奏，说明大军危急的形势，请求皇帝前往华州，派遣高行州、福彦清随从，并派兵防守澶州、河阳，以防被敌人冲击。派遣军将官勋快马上报。几位日，杜威上奏驻军在中渡桥。庚申日，任命前司农卿楚延英为太子宾客，下诏徐州福彦清驻守澶州。辛酉日，下诏泽路、邺都、行明、河阳运粮到中渡，杜威派人上奏军前事宜，因形势紧迫。壬戌日，又派遣高行州驻守澶州，景延广守卫河阳。博野县都监张鹏入朝上奏契丹军事形势。丙寅日，定州李英上奏，上月28日夜间率领捉生400人前往曲阳加山下，遇到敌军车仗，杀千余人，获马200匹。下诏宋州高行州充任北面行营都部署，福彦清充任副职，行州方泰充任都虞后，率领后军驻扎在河上，以防备敌骑冲击。当时契丹游骑渡过呼水向南，到达栾城县。从此中渡寨被契丹军隔绝，探报不通，朝廷大为恐惧，所以委派高行州等人相继领兵守卫扼守金要，并且以此张大声势。几次日，行州方泰上奏，本月六日契丹与王师在中渡交战，王师不利，奉国都指挥使王清战死。庚午日，皇帝前往沙台射兔。壬申日，才听说杜威、李守贞等在本月十日率领各军投降契丹。当夜，象州节度使张彦泽受契丹命令，率领先锋2000人从丰丘门斩关而入。癸酉日早晨，张彦泽驻兵在明德门外，京城大乱。前曹州节度使石云死，是皇帝的堂叔。当时从中渡寨隔绝之后，皇帝与大臣端坐忧惧，国家卫兵全在北面，无计可施。16日听说呼水之降，当夜侦查得知张彦泽已到华州，赵李松、冯玉、李彦涛入内记议，正商议诏令河东刘知远起兵赴难。到五谷初，张彦泽率领契丹骑兵进入京城，宫中相继起火， 皇帝亲自持剑驱赶后妃以下十多人，将一同复活，被亲孝薛超拉住。不久从宽仁门递入契丹主给皇太后的书信，皇帝才停止，随即令扑灭烟火。大内都点简康福全在宽仁门宿卫，登楼窥视贼兵，张燕则呼喊他下来。癸酉日，皇帝向契丹主上表说，孙臣某言，本月17日寅时，相州节度使张燕泽、都监副朱礼率领大军进入京城，带来温皇帝赐给太后的书信指示，关于在滹沱河下杜威一行马步兵士，现正率领契丹汉人步骑前来汴州之事。先前唐朝运作终结，中原失去控制，运数穷尽，否极泰来，天缺地倾，先人有一城之地，一旅之众，兵连祸结，力屈势孤。温皇帝就唤崔峰，心力除害，亲自披甲深入敌阵，冒露蒙霜，渡过雁门之险，持风撤殿，行中祭蜘蛛，黄月一挥，天下平定，士林宇宙一感神明，功成不居，于是建立晋朝帝业。那么温皇帝对时是有重大恩德。随后天降祸凶，先君去世，臣遵奉遗旨继承前基。亮案之初，荒靡失次，凡有军国重事都委托将相大臣，至于擅自继承宗庙，既非禀命，亲发文字，折敢抗尊，自起性端，果然招致贺怒，或致神祸，运尽天亡，十万师徒皆望幡束手，一诏离数，全部严谨以归心。臣父一包羞，贪生人耻，自取颠覆，上累祖宗，苟且度日，勉强存活。温皇帝若会顾以往，稍微平息雷霆，未赐灵珠，不绝仙嗣，则百口蒙受再生之德，一门贤无报之恩，虽所愿不敢指望。臣与太后并妻冯氏及全家亲属，现在交野面赴等待治罪。所有国宝一面，金印三面，今派长子陕府节度使石延续，次子曹州节度使石延宝管押进献，并奉表请罪，臣谢以闻。甲戌日，张燕则将皇帝与太后及各宫眷属迁到开封府，派控贺指挥使李荣率兵坚守。当夜，开封引桑为汉，宣徽使孟成会都被害。皇帝因契丹主降至，想与太后出营，张燕则先上表，秉承契丹主的旨意回复说，竟想准你朝觐上国，臣僚上奏说，岂有两个天子道路相见，今赐你佩刀，以慰你心。己卯日，皇子石延续、石延宝从帐中回来，得到敌诏未府，皇帝上表致谢。当时契丹主认为所送传国宝制造不精，与史籍记载不同，派人来问。皇帝进状说，先前为主王从珂在洛京大内自焚之后，真传国宝不知所在，必定是当时焚毁，先帝受命，随即制作此宝，在位臣僚都知此事，臣到今天岂敢隐藏云云。当时一内库到府，皇帝派人取帛数段，主管者不给，对使者说，这不是我所有的。又派人到李松处求酒，李松说，臣有酒不敢吝惜，担心陛下饮酒之后忧躁，所作别有不测之事，臣因此不敢进献。丙戌会日，百官宿于封禅寺。明年正月初一，契丹主驻扎东京城北，百官列班在寺中遥辞皇帝，到北郊迎接契丹主。皇帝举足出封丘门，乘间于道野外，契丹主不与相见，命驻扎封禅寺。文武百官穿素服纱帽，到郊外迎谒契丹主，俯伏等待治罪。契丹主命起身，亲自慰服。契丹主于是进入大内，到黄昏出宫，当夜宿于赤冈。契丹主下诏，凡晋朝臣僚一切照旧，朝廷一致都用汉礼。戊子日，杀郑州防御使杨承勋，则其背负之罪，令左右哭歌而死。己丑日，在街市斩杀张燕泽，因其飘劫京城，肆意屠害。庚寅日，落京留守景延广，自扼喉咙而死。辛卯日，契丹制令，降皇帝为光禄大夫，减教太尉，封傅义侯，安置黄龙府。该地在渤海国界。癸巳日，将皇帝迁到封禅寺，派契丹大将崔廷勋率兵看守。癸卯日，皇帝与皇太后李氏、皇太妃安氏、皇后冯氏、皇帝石仲瑞、皇子石延续、石延宝一同北行，带宫嫔50人，内官30人，东西班50人， 衣冠一人，控鹤冠四人，御厨七人，茶酒三人，仪鸾司三人，军舰二十人随行。宰臣赵寅、枢密使冯玉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涛随皇帝入契丹，契丹主派300骑兵护送而去。所荆州郡长吏迎奉都被契丹主阻绝，有所共愧也不通。曾有一天，皇帝与太后不能得食，于是杀牲畜吃。皇帝过中渡桥，观看先前杜威营寨的遗迹，慨然愤叹，对左右说：“我家有何辜负，被此贼所破，天啊！”于是嚎啕大哭而去。到幽州，全城士庶沿路迎看，见皇帝惨淡沮丧，无不嗟叹。驻留十多天，周将承契丹命，在府署犒劳皇帝。赵岩受母亲以食物来献。从范阳行数十城，过冀州、平州，到榆关沙塞之地，全无供给，每至宿顿，无非路旁一行乏食，宫女从官只采木食野蔬，以救饥弊。又行七八天到锦州，契丹破令皇帝与妃后去拜安八间一相，皇帝不堪屈辱，流泪说：“薛超误我，不让我死，以至今日。”又行数十城，渡辽水，到黄龙府，即契丹主所命安置之地。六月，契丹国母召皇帝一行前往怀密州，州在黄龙府西北千余里。行至辽阳，皇后冯氏因皇帝陷于契丹，备受艰苦，令内官秘密寻求毒药，将自饮，并进给皇帝，未果而止。又行200里，正值国母被永康王所执，永康王请皇帝返回辽阳城驻扎，皇帝派使者奉表于永康，并祝贺克捷，从此皇帝一行稍得供给。汉前又元年四月，永康王到达辽阳，少帝与太后一同前往他的帐中，少帝穿着白衣纱帽，永康王阻止了他，让他换上长服夜见。少帝伏在地上泪如雨下，陈述自己的过失，永康王命左右扶起少帝上殿，慰劳了很久，于是命令设了白酒，从容尽欢而散。永康王帐下的随从官员以及教坊内人望见救主，不禁悲伤哽咽，内人们都拿衣物绸缎药品食物献给少帝。等到永康王从辽阳出发，选取了15名内官、15名东西班侍卫以及皇子延续，命令他们随同帐队前往行地，行就是契丹避暑的地方。有个叫绰诺西里的人是永康王的七兄，他知道少帝有个小公主在家，便向少帝索要，少帝以年幼为由推辞。又有东西班几个人善于歌唱，绰诺西里又请求要他们，少帝就给了他。过了几天，永康王派人疾驰取走少帝的幼女，赐给了绰诺西里。到了8月，永康王从行地下来，太后疾驰到霸州拜见永康王，请求在汉人城寨附近赐予一块可以耕种养生的土地，永康王答应了，让太后在建州居住。汉前又2年2月，少帝从辽阳城出发前往建州，走到半路，太妃安氏患病去世，于是火化了他的遗体，装在骨灰继续前行。少帝从辽阳走了十几天，经过宜州、霸州，终于到达建州。节度使赵延辉以全礼迎接，安排少帝住在衙署中。后来划拨寨地5000多顷，这片土地距离建州几十里，少帝便命令随行人员在寨地内建造房屋，分头耕种，供应少帝食物。这一年，舒卢王子派了几名契丹骑兵来到少帝处，夺取了那人赵氏，聂氏后疾驰而去。赵氏、聂氏是少帝的宠姬，被夺走后，少帝不胜悲愤。汉前又3年8月，太后去世。周显德初年，有从塞北来到中原的汉人，说少帝与皇后及各位皇子都平安无事，仍然在建州，而他的随从官员和议使人员从契丹逃回中原的已经死了一大半。郡斋读书志记载晋朝献藩记范质撰写。范质在后晋末年任翰林学士，为出帝起草降表，了解此事很详细，记载少帝最初迁到黄龙府，后来住在建州，共18年去世。按契丹丙午年进入汴京，顺蜀道甲子年为18年，实际上是太祖乾德2年。五代食补少帝即位时，契丹因他不等命令而擅自即位。此外，景延广羞辱了契丹使者，契丹发怒，倾国南侵，命驸马都尉杜仲威等人率领禁军精锐在中流渡桥抵御。不久， 契丹军队已经深入，而杜仲威等人的奏报尚未到达朝廷。当时桑维汉被罢免宰相，任开封府尹，对辽属说，事情紧急了，不是大臣缄口不言的时候。于是寇内阁求见，想请皇帝亲征，以稳固将士之心。但少帝正在后院调教猎鹰，到傍晚竟然没有召见他。桑维汉退下后叹息说，国家危难到这种地步，就连曹野隐士也应该下问，何况大臣求见却不召见，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没过多久，杜仲威等人投降契丹，少帝于是被北迁。使臣评论说，少帝以中等人的才能继承即将坠落的基业，遇到上天不保佑，连年大饥荒，尚且断绝强敌的友好盟约，轻视辅臣的谋略，奢侈淫逸，自我放纵，自以为有泰山之安，委托非人，坐受平阳之辱，全族流徙万里，自身老死于穷荒之地。自古以来，亡国之君中丑恶的，没有比少帝更厉害的了。千年之后，这种耻辱又如何消除呢？可悲啊！